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刘弘基，雍州池阳人。年轻时凭借恩应补任隋朝右勋士。大业末年，跟随征讨辽东，物资匮乏，行进到汾阴时，估计会延误期限而被处死，于是和他的属下杀牛犯法，暗示官吏逮捕他们。一年多后，通过赎罪处理，因此逃亡，偷马维持生活。到太原后，暗中侍奉高祖，又观察到太宗资质气度非同寻常，更加托付自己，从此受到亲近礼遇，出入时车马相连，有时进入寝室。军队将要起兵时，刘弘基招募士兵得到2000人，王威等人阻碍大事，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埋伏在阁后，指挥左右抓住他们，跟随攻下西河。宋老生战败，弃马跳入壕沟，刘弘基斩下他的首级，被授予右光禄大夫。军队到达蒲州，率兵先渡河，攻下冯翊，担任渭北道大使，命因开山为副职，向西夺取扶风，部众达到60000，南渡渭水，驻扎在长安旧城，在金光门列阵。随将魏文生前来抵抗，刘弘基迎击，俘虏披甲士兵1000余人，马数百匹。当时各路军队还未到达，刘弘基最先获胜。高祖高兴，赐马20匹。京城平定，功劳第一，被授予右校尉大将军。征讨薛举，在潜水员作战，八总管军队全部覆没，只有刘弘基义军奋战，箭矢用尽，被贼人抓获。皇帝因为他临危不惧，优待照顾他的家庭。薛仁杲被平定后，才得以归来，官复原职。刘武周进犯太原，刘弘基驻守平阳，再次被贼人俘获。不久自己逃回，被授予左翼总管，跟随秦王驻扎百壁，率领精锐士兵2000人从袭州前往西河，追击贼人归路。贼军非常精锐，刘弘基坚守壁垒，积蓄勇气。等到宋金刚逃走，率领骑兵在介休追击，与秦王合击，大败贼军，多次封爵至仁国公。跟随追击刘黑闼，返回后被授予景岳将军。适逢突厥侵扰边境，都率步兵骑兵10000人防备边塞，从滨北东到子午岭，西到临津，修筑障碍阻挡贼寇。贞观初年，李孝常等人谋反，刘弘基因与他们交往被牵连，被除名成为平民。一年多后，启用为益州刺史，恢复封爵。赵入授予魏卫卿，改封为魁国公。因年老请求退休，被授予辅国大将军，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朝，俸禄赏赐与在职官员相同。太宗征讨辽东，召他为前军大总管，在驻璧山作战有功，累次增加封户到1100户。去世后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都督、陪葬昭陵，谥号为襄。起初刘弘基生病，分给每个儿子奴婢15人，田地无请，对亲近的人说，如果贤能，本来不依靠多财，如果不贤，守住这些可以免于饥寒，其余全部散给亲戚同党。儿子刘仁实继承封爵，因开山明桥，以字行事，世代居住在江南。祖父因不害，在陈朝任司农卿。陈朝灭亡后，迁到京兆，成为户县人。因开山涉猎书籍，擅长写书信，担任隋朝的大谷县长。高祖起兵后，赵补为大将军院，跟随攻下西河，担任渭北道元帅长史。当时官府地区群盗强横自大，不服从军命，高祖命因开山招抚，都降服了。与刘弘基驻守旧城，击败魏文生的军队，赐爵陈俊公，升任丞相府院，以吏部侍郎身份跟随秦王征讨薛举。适逢秦王病重，卧在营中，将军队交给刘文静，告诫说，贼军正盛，求速战有力，你们不要与之争，粮食耗尽，士兵饥饿，才可以图谋。因开山急于立功，劝说刘文静，秦王生病，担心你们不能成功，所以不想作战，现在应当抓住时机对抗敌人，不要专门把贼人留给秦王，请让我率兵恐吓他们。于是战于折直，被薛举利用机会大败，交付司法审判，应处死。皇帝下诏宽恕他，除名为民。不久，跟随平定薛仁杲，恢复爵位，兼陕东道行、台兵部尚书，升任吏部。 跟随讨伐王世充，因功晋爵为云国公。征讨刘黑闼时，在路上去世，秦王哭得十分悲痛，下诏追赠陕东道大邢台右仆射，谥号为节。贞观十四年，与淮安王李神通、河间王李孝恭、民部尚书刘正惠一起配享高祖庙庭。永徽年间，加赠司空。刘正惠是华州作县人。隋朝大业年间，担任太原阴阳府司马，率兵隶属高祖麾下。王威等人已有二心，秦王想先除掉他们，派刘正惠写紧急变乱书信告发他们谋反。当时招募的士兵已经集合，于是抓住王威等人囚禁他们，然后起兵，这是刘正惠的功劳。大将军府建立后，担任护曹参军，升任丞相府院。武德初年，授予卫尉少卿，留守太原，治理军务，远近之人欢欣信服。适逢刘武周进犯滨州，晋阳豪杰起兵响应，刘正惠被刘武周俘虏，多次秘密上表报告贼军行事。平定后，恢复官职爵位，历任光禄卿，封行国公。贞观初年，转任洪州都督，去世。太宗亲笔诏书，刘正惠曾参与义举，有特殊功劳，葬礼应特殊对待，于是追赠民部尚书，谥号为襄。后来追改封于国公。儿子刘玄义继承爵位，娶南平公主。高宗时任汝州刺史。次子刘琦长寿年间，任天官侍郎，推荐张卓、司马黄为监察御史，二人通过申屠阳来感谢。刘琦严肃地说，举荐贤才本来没有私心，为什么要感谢？听到的人都感到敬畏。后来被酷吏陷害，被诛杀。七世孙刘崇望，字希图，考中进士科，宣设观察使王宁征辟他为转运巡官。崔安前镇守许州和剑南时，刘崇望兄弟四人在同一幕府，世人认为他们有才能。崔安前入朝任吏部尚书，刘崇望又以员外郎主持南曹，选拔事务清明干练。熹宗前往山南，王仲荣怨恨宦官不肯履行职责，当时朝廷精选使者到河中劝谕让他自新，刘崇望以谏议大夫身份持节前往。到达后，陈述君臣大义打动他，王仲荣顺服，请求诛杀朱梅以自效。出使返回，符合旨意，升任翰林学士。昭宗即位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张俊讨伐太原，刘崇望坚持认为不可，张俊果然失败，代任门下侍郎，判杜之。玉山都将杨守信反叛，夜间在宫阙下布兵。皇帝在延禧门列兵，命刘崇望守护杜之仓库。天亮时，寒光门未开，禁军左右站立，将要大肆劫掠长安城中。不久听到传呼宰相到来，门打开，刘崇望停马慰劳说，皇上亲自率领中营，你们是禁军，不在皇帝面前杀贼取功，却想劫掠成为恶名吗？士兵们都唯唯诺诺。到长乐门，贼人望见兵到便逃走了，军中皆呼万岁。当天京城没有混乱，全靠他的力量。升任尚书左仆射。朱全忠图谋夺取徐州、泗州，上表请求以大臣代替石浦，于是授予刘崇望武宁军节度使。石浦抗拒命令，刘崇望返回任太常卿。适逢王珂、王巩争夺河中，下诏以崔胤为节度使。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。太原砥砺薛志勤说，崔公镇守河中，不如光德刘公对我公最友善。光德是刘崇望居住的方名。后来李茂贞、王行于入朝诛杀执政，刘崇望因此被贬为昭州司马。王行于被诛杀后，李克用认为他冤枉，召为吏部尚书。适逢王团以吏部辅政，改任兵部。王建想吞并东川，下诏刘崇望为剑南东川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未到任，王建已派王宗敌之留后，刘崇望于是返回任兵部尚书。去世后追赠司空。兄长刘崇圭，字子长，考中进士，历任显要官职，最终任青海军节度使。广州有个大商人约妓女夜间聚会，而别的盗贼杀了妓女，留下刀离开了。商人进入妓女家，踩到血才发现，乘马逃走。官吏追踪商人逮捕审讯，得到约妓女的情况，但并没有杀人。刘崇圭正在军中大宴， 召集所有厨师，到日落时才放他们回去。暗中把遗留下的刀换成一把杂乱的刀放在其中。第二天早晨，众厨师到厨房取刀，一个人不离去，说这不是我的刀。问他得知刀的主人，前去查看，但刀已经逃走了。刘崇圭取其他囚犯杀死，声称是商人，在市场上示众。逃走的厨师回来，逮捕审问，全部招供。他的精明如此。殷钦就有人求财，大多不理会，只画荔枝图给他们。但不能约束家人，去世后有人出售珠翠羽毛，因此名声受损。弟弟刘崇鲁，字交文，也考中进士科，升任是补缺，翰林学士。熹宗在山南避难时，担任四乡王李运的使馆修撰，得以不被诛杀。景福年间，以水部郎中之志告，一向与崔昭伟友善。皇帝以为昭度，李熹辅政，而崔昭伟外以滨州、齐州兵为援，以延长自己的权力。于是天子后代李熹、崔昭伟害怕被夺权，共同谋划阻止他。等到李熹的秣麻诏书发出，刘崇鲁就抢过麻纸大哭。皇帝问他，刘崇鲁说，现在虽然缺乏人才，但怎能取用小人做宰相？李熹凭借杨复恭、西门崇祟得到禁要官职，怎么能用他？前日杜让能的羞辱杀戮还未洗刷，还能容忍重蹈覆辙吗？李熹因此不能拜相。李熹也弹劾他的奸恶，并自陈被山南杨守亮诋毁，不允许与杨复恭私交。又说刘崇望做宰相，使亲信吏员日夜拜访左军，与杨复恭亲密，头巾衣带不整，不能进入禁门。刘崇鲁对着宫殿大哭，诅咒天诈，大概使人的妖异。而且他父亲因受贿服毒而死。刘崇鲁身为朱梅的史官，写劝进表，在太原府出使西川，见田令孜，下台阶屈拜，废弃制度从刘崇鲁开始。他们互相诋毁，笔漏浅薄，如同市井之人。刘崇圭起初听说枯麻的事，愤怒的不吃饭，说我们兄弟从未因名利拜名，现在不幸生出这个儿子。后来王行于、崔昭伟相继被诛杀，刘崇鲁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，终任水部员外郎。许绍，字嗣宗，安州安陆人，父亲许法光在隋朝任楚州刺史。元皇帝为安州总管时，许绍当时是孩子，与高祖同学，相互有爱。大业末年，任夷陵通守，适逢盗贼兴起，周进独自保全，流亡之人自行归附的有数十万，开仓赈济。炀帝死讯传来，许绍率领官民哭掉三天，将所辖之地遥属越王杨栋。后来王世充篡位，便派使者以前安、武陵、李阳归附国家，被授予峡州刺史，封安陆郡公。高祖赐书信叙说旧时交情，加以抚慰接纳。萧显的部将董景真投降，命许绍率兵接应。因击败萧显的功劳，提升其子许志仁为温州刺史。萧显派杨道生包围峡州，许绍击退他。萧喜的部将陈普桓准备大舰溯江而上，与开州贼萧都提劫掠巴蜀。许绍派许志仁和女婿张玄敬、蜀官李洪杰追击到西陵交战，覆灭骑兵，俘虏陈普桓，缴获全部战舰。江南有安蜀城，与夷陵相对，金门城耸立其东，都是险峻之处。萧显派兵戍守，许绍派许志仁等进攻金门，攻下他。皇帝下诏褒奖，允许便宜行事。许绍的辖境与王世充和萧显接壤，他的部下被贼人劫掠的都被杀，许绍抓到敌人，只资遣释放，两国感怀义气，杀掠停止。晋爵乔国公，赐帛千段。赵郡王李孝恭等代替萧显，又下诏督率军队图谋荆州。适逢生病，在军中去世，皇帝为他流泪。贞观年间，追赠荆州都督。许志仁起初因功勋受封孝昌县公，许绍去世后继守夷陵，终任凉州都督。次子许与师，许与师有气量才干，研习文艺，考中进士科，累次升任给事中、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龙朔年间任左相。高宗亲自写诏书赐给辽东诸将，对许敬宗说许与师喜爱书法，可以给他看。不久 因他的儿子在打猎时侵犯他人田地，与人争执，愤怒的射箭，徐与师隐瞒不上奏，被人告发。皇帝责备说，宰相而暴虐百姓，岂不是作威作福吗？徐与师谢罪，并说作威作福的人是强兵重镇，轻慢天子法令。臣是文吏，怎么敢这样？皇帝说，你是遗憾没有兵权吗？许敬宗因此弹劾他，于是被免官。很久后任黔州刺史，逐渐升迁相州，专以宽厚治理，周人刻石颂扬美德。部下有受贿的人，徐与师不忍治罪，只赐清白针，那人自己惭愧，后来改正，成为廉洁之士，升任户部尚书。去世后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为简，陪葬公陵。许绍起初爵位是乔国公，因儿子许志仁自有封爵，所以下诏命孙子许立氏继承，终任洛州长史。儿子亲继继承封爵。万岁通天元年，契丹入侵，朝廷下诏任命他为陇山军讨击副使，在崇州作战，战败被敌人俘虏。当时敌人正围攻安东，胁迫他劝说尚未攻下的蜀城投降。亲继对安东都护裴玄圭喊道，贼寇早晚就要被消灭，请谨慎守城。敌人发怒，杀害了他。武后下诏褒扬赞美他，追赠齐州刺史，谥号为忠。儿子府前因为父亲为国殉难，被授予左监门卫忠厚，任海东卫老使，让他迎回灵柩归葬。亲继的弟弟亲明因军功被提拔为左御前卫将军、安西大都护、盐山郡公，出京任凉州都督。曾轻装骑马巡视部署，正遇上突厥莫绰的军队突然到来，被俘。敌人带他一同到灵州，让他劝说守军投降。清明到城下喊道，我缺少食物，有好的酱吗？有粮米吗？再给我一支墨笔。当时敌营四面被水阻隔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。清明想挑选将领士兵成夜袭击敌人，但城中没有人明白他的受隐之意，于是被杀害。兄弟二人为国事而死，当时人称颂他们的忠诚。程之杰本名咬金，济州东阿人，擅长使用马槊。隋朝末年，各地盗贼兴起，之杰聚集数百人保卫乡里。后来侍奉李密，李密挑选8000士兵隶属于四位骠骑将军，分左右两军以自卫，号称内军，常说这可以抵挡百万军队。之杰统领其中一位骠骑，待遇特别优厚。王世充与李密交战，之杰率领内骑在北邙山扎营，单雄信率领外骑在偃师扎营。王世充袭击单雄信，李密派之杰和裴行俨去援助。行俨被刘健射中坠马，之杰飞驰去救他，杀死数人，敌军退却，于是抱着行俨共骑一匹马奔驰。追兵用槊刺他，之杰折断对方的槊，斩杀追兵，才得以脱险。后来李密战败，之杰被王世充俘获。之杰厌恶王世充的为人，与秦叔宝前来投奔，被授予秦王府左三统军，跟随秦王击败宋金刚、窦建德、王世充，并兼任左翼马军总管，多次拔取旗帜，率先登城，因功封为肃国公。武德七年，引太子李建成陷害他，被调出京城任康州刺史。之杰对秦王说，大王失去左右手，要想保全自身，可能吗？之杰宁可死，也不敢离开大王。事情平定后，被授予太子右卫律，不久升任右武卫大将军，时封十邑700户。贞观年间，历任泸州都督、左领军大将军，改封泸国公。显庆二年，被任命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征讨贺鲁。军队驻扎在打赌城，胡人数千出城投降。之杰将城中人全部屠杀后离去，贺鲁于是远逃。军队返回后，因罪被免职。不久，又被启用为齐州刺史，后退休。去世时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儿子处亮娶清河公主为妻。柴绍，字嗣昌，晋州临汾人。自幼矫健勇悍，有武力，以行侠仗义闻名。补任隋朝太子牵牛备身，高祖将平阳公主嫁给他。高祖将要起兵，柴绍从小路去迎接拜见。当时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也从河东前往，在路上相遇。 建成说，追捕的文书很紧急，恐怕官吏会逮捕我们，请依附于大贼，希望能保全自己。柴少说，不行，贼人知道您是唐公的儿子，必定会抓住您以邀功，只是白死罢了，不如赶快赶赴太原。进入雀鼠谷后，听说义军已经兴起，认为柴少有谋略，于是互相庆贺。授予右领军大都督府长史，率领购齐从晋阳出发，先抵达霍邑城下侦查形势，回来后报告说，宋老生是一个勇夫，我军一到他必会出战，可以擒获。大军到达，老生果然出战，柴少力战有功，跟随攻下临汾，将军随江桑显和前来交战，柴少率军绕到其背后，与史大奈和攻塔，显和战败，于是平定京师，升任右光禄大夫，封临汾郡公。高祖即位，授予左翼卫大将军，多次随从征讨，因功多，晋封霍国公，升任右骁卫大将军。吐谷浑党项侵犯边境，高祖下诏命柴少讨伐，敌人占据高处，用箭射柴少的军队，箭如雨下，士兵们惊慌失色。柴少安坐不动，派人弹奏胡琵琶，让两个女子跳舞。敌人对此感到疑惑，停止射箭观看。柴少趁其松懈，用精锐骑兵从后面突然袭击，敌军大败，斩首500级。贞观二年，平定梁师都，改任左卫大将军。出京任化州刺史，加授镇军大将军，改封乔国公。患病后，太宗亲自慰问。去世时，追赠荆州都督，谥号为襄。有两个儿子，哲威、令武。哲威任右屯卫将军，继承封爵。因弟弟谋反获罪，免死，流放邵州。后被启用为胶州都督，去世。令武娶巴陵公主为妻，升任太仆少卿、魏州刺史、襄阳郡公，参与防夷隘谋反，被贬为兰州刺史，自杀。公主也被赐死。人归，字伟，泸州合肥人。父亲七宝是陈朝将领陈忠的弟弟，任陈朝定远太守。人归早年丧父，陈忠非常疼爱他，常说，我的儿子虽然多，不过是庸仆罢了，能寄托门户的是任归啊。19岁时是任灵溪县令，升任衡州司马。都督王勇把州中政务全部委托给人归。陈朝灭亡后，人归劝王勇占据岭外，立陈朝后人辅佐他，王勇没有听从，把地盘交给隋朝投降，人归弃官离去。仁寿年间调任韩城县尉，不久被免职。高祖在汾州、晋州讨捕盗贼，仁归到军营拜见高祖，承制任命他为河东县护曹。高祖前往晋阳，留下尹太子托付给他。义军兴起，仁归到龙门请求谒见。高祖说，隋朝失其正道，天下群雄风起，我以外戚身份身居重任，不忍心坐视其灭亡。晋阳是用武之地，兵精马强，如今率领他们准备拯救国难。您是将军之子，智谋练达，您认为我这番举动能成功吗？仁归说，如今君主残酷，兵役不止，天下之人渴望拯救乱世，得以休养生息。您天授神武，顺天应人而起，军令严明，所攻下的城池没有丝毫侵扰，关中起兵的人翘首以待，拥有正义之师，迎合众人愿望，怎能不成功呢？仁归在冯邑很久，熟悉那里的民情，愿作为一介使者入关，宣布您的声威，以收取左辅之地。从梁山渡过黄河，直取韩城，逼近河阳，攻取朝邑。萧造是文官，形势所迫，自然会投降，然后招抚各路贼军，在古行而前占据永丰的激素，即使未能得到京师，关中固然已经平定了。高祖说，这正是我的心意，于是授予他迎亲光禄大夫。派臣演寿，史大奈率步兵骑兵6000人前往梁山，任命仁归和薛宪为昭卫大使。高祖对演寿说，军务之事与仁归商议。不久，贼人孙华、白玄度等果然投降，并且在黄河上准备船只以渡送军队。仁归前往说服韩城投降，与诸将进击饮马泉，打败敌军，授予左光禄大夫，留下戍守永丰仓。高祖即位， 授予古州刺史。王世充多次攻打新安，仍归抵御并击退了他，因功封为管国公。秦王东征，仁归随从到邙山，负责水运粮饷供应军队。关东平定后，任河南安抚大使。王氏便以徐州投降仁归，仁归到达宋州，恰逢徐元朗反叛，副使柳俊劝他退保汴州。仁归笑着说，您怎么如此胆怯，老将久居边境，自然会有办法。不久贼军攻陷楚丘，将要包围虞城，仁归派崔叔、张公瑾从鄢陵率领各州豪强作为人质的儿子100多人守城。柳俊说，崔叔等人本是王世充的部将，而且各州人质的父兄都已反叛，怎么能让他们守城？仁归没有回答。崔叔到达后，就把人质与当地人混合编队。贼军靠近时，人质逐渐叛变，崔叔立即斩杀他们的队长。城中人害怕说，这些都是贼人的子弟，怎么能与他们一起守城呢？崔叔于是听任各队杀死人质，将首级挂在城门外。仁归假装发怒说，前往的人是要去招慰，为什么杀了他们？退下后对柳俊说，我原本就知道崔叔能办成事，县中杀死贼人的子弟，怨仇已大，人们现在会各自为战了。徐元朗攻打虞城，不能攻下。贼军平定后，升任徐州总管，仍任安抚大使。府公使反叛，下诏命仁归率军从扬子津渡江讨伐他。府公使平定后，受任函州都督，升任陕州。仁归的弟弟仁灿仁引太子典善监，太子被废后，仁灿获罪，仁归也被降职为通州都督。贞观四年去世。仁归历任官职有功劳，但不任官吏多用自己的亲旧，甚至倚仗权势接受贿赂请托。仁归知道后，并不严厉禁止，世人因此讥讽他。仁归去世时，有司在朝堂上公开奏报，太宗发怒说，从前杜如晦去世，朕数日不能处理政事，如今仁归去世，有关部门不把情况报告，难道是朕的意思吗？如果朕的子弟不幸去世，也要这样奏报吗？从此大臣去世就不再在朝堂上公开奏报了。秋和，河南洛阳人，后来迁居眉县。年轻时重气节侠义，熟悉弓马，成年后便改变志向，自我约束，在北州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入隋任右武卫将军，封平城郡公，历任淄州、凉州、蒲州刺史，以宽厚仁惠闻名。汉王杨亮反叛，派士兵穿妇人衣服偷袭攻取蒲州，秋和只身逃脱，因此获罪被废为平民。宇文述得宠，秋和尽心依附结交。不久因揭发武陵公袁胄的罪行，再次被任命为代州刺史。炀帝北巡，秋和进献的食物精美丰厚，到朔州时，刺史杨阔没有什么进献，炀帝不高兴。宇文述极力称赞秋和的忠诚，炀帝任命他为柏林太守，下诏让杨阔以秋和为榜样。后来炀帝经过柏林，秋和进献的食物更加丰盛，炀帝更加高兴。从此炀帝所到之处，进香进献珍奇奢侈之物是从秋和开始的，但秋和善于安抚官吏士兵，得到他们的拥护，升任天水郡守，入朝任左御卫将军。大业末年，海南地区苦于官吏侵扰，多次怨恨反叛。炀帝认为秋和所治理的地方号称纯良，而黄门侍郎裴矩也推荐他，于是任命他为交趾太守。秋和到任后，抚慰接待竭尽全力，边远地区得以安定。炀帝去世后，秋和还不知道。这时鸿胪卿宁长真率领御林归附萧显，冯盎率领朱牙、潘禺归附林世宏，各自派使者招降秋和，秋和没有听从。林毅以西各国多次赠送给秋和明珠、文熙、金宝，所以秋和富有可比王者。萧显听说后，贪图他的财物，命令宁长真率领南越蛮李仁攻打交趾，秋和派长史高士廉率兵击退他们，郡中为他立碑刻石记功。恰逢隋朝萧果军从江都到来，才得知隋朝已亡，秋和于是表示归附唐朝，但因领桥阻塞，便暂时归附萧显。萧显被平定后，才得以归顺唐朝，下诏命李道裕立即授予秋和胶州大总管，爵位谭国公。秋和派高士廉奉表请求入朝，下诏命其子师力迎接他。入朝谒见时，高祖起立， 引入卧室内谈论平生，非常高兴，奏九部乐宴享他，任命为左武后大将军。秋和当时已老，因冀州是他的故乡，让他任刺史以自养，不久受特进。贞观十一年去世，终年86岁，追赠荆州总管，谥号为襄，陪葬献陵。有儿子15人，大多位置高官，而行宫最为知名。行宫有勇力，善于骑射。大业末年，与兄长失利，聚集10000多人保卫梅城，很多人依附他，群盗不敢窥视其境。后来袁州奴贼包围扶风，太守窦京坚守，贼人粮食耗尽，无处掠夺，部众逐渐离散，归附行宫。行宫派他们的首领劝说贼众共同迎接高祖，于是亲自率500人背负粮食，携带牛酒到贼营。奴贼首领拱手行礼，行宫亲手斩杀他，对众人说：你们都是豪杰，为什么是奉奴贼呢？让天下人称你们为奴贼。众人都俯身说：愿意改谥奉您。行宫于是率领部众与失利在渭北迎接拜见秦王，被授予光禄大夫，多次随从征战，功劳很多，升任左翼府骠骑，赏赐慰劳非常丰厚。尹太子被杀后，因功擢升左卫将军。贞观年间，因与兄长争夺生母的葬地，被废为平民，后随从侯君集平定高昌，封天水郡公，升任右武后将军。高宗即位，升任大将军、冀州、陕州二州刺史，后退休。去世时终年80岁，追赠荆州刺史，谥号为襄，陪葬昭陵。行宫治军严厉，僚属未惮他，多次因事被免职，太宗念及他的功劳，不久就恢复官职。当初随从讨伐王世充，在邙山作战，太宗想试探贼军虚实，与数十骑冲出阵后，杀伤很多，但被长堤所阻，与诸骑失散，只有行宫跟随。贼军骑兵追上来，流矢射中太宗的战马，行宫回身射箭，每发必中，贼人不敢上前，于是下马拔掉箭，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太宗，步行手持长刀，大声呼喊着在前面引导，斩杀数人，突破敌阵而回。贞观年间，下诏刻石为人马形状，模拟拔剑的样子，立在昭陵阙前，以表彰武功。儿子神迹见《酷吏传》，赞曰：帝王将要兴起时，他的威灵气焰足以感动他人，启发众人，所以世人只要有一技之长，都纷纷踊跃归附，如同船子、领条、梁柱构成大屋，又像正立倒立的各种木材，各得其所而无遗才。说的就是各位将领吧。然而他们都能够用礼法自我保全，贤良啊。